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以赛亚书的第43章。这一章的内容和前一章结尾处的内容是相关联的，但这关联却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在前一章的结尾处，先知以赛亚严厉斥责和警告百姓，因为你们拒不听从神的吩咐，不受神的管教，神就将律法的咒诅加在你们身上，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看哪，审判的烈焰已经熊熊燃起，正向着你们席卷而来。是的，神若按以色列人的罪孽审判他们，他们如何站立得住呢？来到第43章，我们原以为审判的烈焰会吞灭这悖逆的百姓，但事实并非如此。先知在这一章里所传讲的内容，从审判罪孽转入到宣告救赎，语气从严厉的斥责转向和蔼的安慰。抚慰人心的话语和蒙福的应许充满在经文的字里行间。有关基督和福音恩典的启示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朗。神为他百姓所预备的拯救和祝福是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3章的1-7节。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经文读一遍。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示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前一章的结尾处说到雅各和以色列不走神的道路，他们心里刚硬，不把神的管教放在心上。那接下来审判的烈焰必会吞灭他们，神必要全然弃绝毁灭他们，对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接下来的经文说，雅各啊，以色列啊，你不要害怕，因我救赎了你。尽管以色列百姓犯罪堕落，如同先前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但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仍要施恩救拔他们。世人越恶，就越能显出神的良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要显多了。神的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第二节经文说，你从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火焰必不烧着你。我必与你同在。神应许说，审判的洪水不至淹没你们，刑法的烈焰不会灭绝你们。纵然你们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但神仍要为你们稍留余种，如同他保守挪亚一家免受洪水之灾，又如同他保守罗德一家 免遭索多玛的厄运那样，全能的神以恩典成就自己的旨意。第三节经文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示巴代替了你。为要兼顾百姓的信心和盼望，先知以赛亚提醒他们，当纪念神过去为他们所行的大事，还记得当年神在埃及行奇事，在红海开道路，把你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那段历史吗？那时候神不惜降灾给埃及，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用红海吞灭埃及能征善战的勇士，为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地，神宁可牺牲埃及，使埃及做以色列的赎价。最近我们主日学查经班在查《出埃及记》这本书，当我们读到有经文记载说神为以色列人行了大事，他使红海分开，成为他百姓的通道，他使海水立起，成为保护他百姓的墙垣，而埃及的勇士和法老的马匹则被红海所吞没，他们葬身海底，尸骨无存。当时查经班里有同学问道，埃及百姓中有许多无辜的平民，神降下实灾击杀长子，使埃及百姓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样做公平合理吗？流无辜人的血总是不好的吧？提问的姐妹是一位信主多年的主内的肢体，她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她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是以色列人中的一员。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段历史。在这里，以色列人代表的是属神的百姓，而埃及代表的是与神为敌的势力。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征战不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征战，而是属神的人和悖逆神的人之间的征战，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较量。今天我们身为属神的百姓，当然是旗帜分明地站在属神的以色列这一边，我们不可能站在中立者的立场，更不会凌驾在至高神之上，以审判者自居来评判使埃及做赎价这件事情。我们信仰的基础就在于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他是创造天地的神，是我的主。对于他的能力、智慧、公义、良善，我确信无疑。圣经一开篇就定下了一条不容置疑的原则，那就是这个世界起初是由一位超越时空、全智全能的神所创造的，不是吗？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姐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她在读圣经的时候心中有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是她不应该凌驾于神之上，以审判者的眼光去评判、去论断神的作为。只有当你全然相信神的能力、智慧和公平公义的时候，神启示的光芒才能毫无难阻地照进你的心里。第二个盲点是他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没有把自己带入到属神的以色列民的这个身份里。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当作是以色列百姓中的一员，否则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与你相距甚远。前面我们讲到，在第三节经文里，以赛亚提醒百姓要思想神如何在红海开道路，把你们从为奴之地解救出来。当拯救的日子来临，神宁可牺牲埃及，也不让他的百姓继续为奴。 神不仅使埃及做你的赎价，还使古实和示巴代替你。在亚撒作王期间，古实人前来攻打以色列，神宁可毁灭古实，也不愿以色列受搅扰。神为了叫希拿基利大军离开以色列，就引领亚述人降灾给埃及、古实和示巴。神把这些国家交在亚述人的手中，代替以色列。为了他百姓的利益，神不惜牺牲以色列周边邻国的利益。第四节经文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属神的以色列何其有幸啊，他们是神的产业，是神的份，神爱他们，喜悦他们，为了他们的益处，神不惜牺牲埃及、古实和示巴。今天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甚至不惜用他独生子的性命来替代我们，买赎我们。与基督的宝血相比，古实和示巴人算什么？与神儿子的生命相比，埃及人的性命和财富又算得了什么？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传讲的信息，从文字上来看，是在预言犹大百姓要从被掳之地得释放。他们因犯罪被掳异邦，但将来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透过这个历史事件，先知所要预言的乃是弥赛亚拯救世人的伟大作为。神应许所有属他的人都要借着基督在福音里的恩典蒙拯救。仰望弥赛亚国度的来临，要比盼望从被掳之地得释放更能安慰在苦难中受煎熬的人。神一次次地应允他的百姓，你们不要担心会在苦难中灭亡，也不用担心蒙拯救的应许会落空。第六节经文说，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神应许那些被驱散到各国的属神的百姓，都必要聚集起来，共享以色列民的福分。那些以色列人的后裔，他们虽被驱逐到各国，东西南北都有，但时候将到，他们要从四面八方回归圣城。神的恩典要临到天涯，临到地极，为要实现神对他百姓许下的诺言。他说，你们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这些被招聚回来的以色列的后裔是谁呢？ QT 经文的最后一节说，他们是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神应许他所创造所呼召的人，必要在全地被招聚归向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头，是他们的主，将要领他们进到荣耀中去。这个应许指的就是散居在各地的外邦人都要借着基督的福音被招聚。这个应许针对所有远近的人，包括你和我。神应许必与他的子民同在，属他的人一个也不会丢失。刚刚我把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解读，这段经文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对于我自己来说，重读这段经文，最感动我的地方还是神对他子民永不放弃的爱。从始至终，神定义要救赎他的百姓，他一次又一次的应允说，你不要害怕，我是救赎你的主，我必与你同在。但神的百姓对此却是无动于衷的。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清楚地看到审判的烈焰 已经向着百姓席卷而来。他大声疾呼，你们当醒悟，你们要悔改，你们居住的城邑将被烧毁，耕种的土地要沦为荒芜。但百姓对这样的警告和呼吁置若罔闻，以至于有一天，当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异乡的时候，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泪流不止，悔不当初。今天同样的警告，同样的应许临到了我们，有福音传给我们，有救恩临到世人。神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刑罚我们，反倒施恩救赎我们，甚至为此不惜舍去他独生子的性命。但这一切仍不足以使人醒悟，使人悔改，使人归向他。前不久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片名是《火车父子》。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他们居住在捷克的一个小城镇里。孩子的母亲在生产的时候难产而死，是父亲一手把儿子拉扯长大。有一天，父亲带着年仅7岁的儿子来到他工作的地方。父亲在铁路局工作，负责操纵一座铁路吊桥。当火车经过的时候，他在监控室里按下键钮，把吊桥放下来，确保火车安全通过。当火车经过之后，他再把吊桥升上去，使桥下行驶的货船能顺利通行。这一天啊，儿子兴高采烈地和爸爸一起来上班。爸爸坐在监控室里忙碌着，儿子则独自一人在吊桥下面的河边玩耍。突然，从远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当时那个年代，铁路上行驶的都是老式的蒸汽式火车。听到汽笛声，看见远方即将开来的火车，小男孩冲着坐在监控室里的父亲高声喊道，爸爸，火车来了，爸爸，火车来了。坐在监控室里的父亲没有听到儿子的喊叫声。小男孩见父亲没有回应，就跑到吊桥上，想自己动手拉下控制吊桥的手柄。只见他打开齿轮箱的机关盖，趴下身去拉那个手柄，失手一滑，整个人掉进了下面的齿轮箱中。坐在监控室里的父亲亲眼目睹了刚刚发生的这一幕，他想立刻冲出监控室，把掉进齿轮箱中的儿子救出来。但远处飞奔而来的火车马上就要经过吊桥了，他必须立刻放下吊桥，否则整列火车将葬身于桥下湍急的河流中。而此刻放下吊桥，卡在齿轮箱中的儿子必死无疑。是放下吊桥保全列车上乘客的安全，还是离开操纵室抢救儿子的性命？只见心如刀绞的父亲闭上双眼，泪流满面地按下了放置吊桥的启动键钮。火车安全通过了，但他的儿子却被活活地卡死在咬合的齿轮中。这部影片使我联想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神舍弃了自己的独生子，为要拯救世人，就像影片中的父亲舍弃了他的爱子，为要拯救车上的乘客。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当火车隆隆驶过吊桥的时候，车上的乘客在餐车里酗酒宴乐，在包厢里卖淫吸毒，那场景 就是世人犯罪堕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其实世人还不如列车上的乘客，因为那些乘客浑然不知有人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付上了血的代价。而今天有福音传给世人，当他们得知神不惜用他独生子的性命来代替他们救赎他们的时候，他们有被感动被震撼吗？他们会争先恐后心存感恩地领受这从神而来的救赎吗？没有，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搭乘的这趟人生的列车正全速驶向那万劫不复的地狱的深渊。正如当年的以色列人拒不接受先知的警告，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国破家亡，沦落他乡。希望刚刚分享的有关以赛亚书中的责备和管教可以叫我们反省和自洁，也希望书中与福音相关的安慰和应许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唯愿每一天我们都能从神的话语中领受他的恩典和启示，愿神赐福给每一个渴慕他话语的人。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